弟兄姊妹，主内特别的问安，就像用刚张老带我们唱这首奇异恩典每一时每一刻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的生命甚至我们的死亡我们的生与死唯一的安慰都在于我们的上帝。和弟兄姊妹此时此刻我们真的是满心感恩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说要分享，说要见证，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施行，不断的传扬的就是上帝宝贵的恩典。今天我们有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特别是今天宣教中我们要分享传道与极大的奥秘。先请大家我们一起回到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55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我基督是如何代祷的？答：基督为我们代祷在于他以我们的性情失重不易地出现在天父面前，因着他在地上的顺服与献祭的功劳，宣告他的旨意是要把这功劳应用到所有的信徒身上，回击一切对他们的恐告，为他们达成良心的平安。尽管他们天天有失败之处，仍使他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并使他们本人和服侍都蒙悦纳。弟兄姊妹，像我们这样的人，有限的人，有罪的人，蒙恩的罪人，我们怎么能够呼主的名？我们怎么能够传主的道我们怎么能够有缺信？我们的人本身和我们的侍奉本身都蒙上帝的悦纳呢？所以在今天这个教理问答中真的是非常的深刻道理上非常的深刻属灵上非常的深切直接切入我们的灵魂深处今天我们很多人强调祷告祷告祷告，但是我们更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本身为我们的什么代祷我们强调传道传道传道当然我们要传讲各样的道理，不管是得失不得失，总要以传道为念但是道的重极，道的本体，那是耶稣基督什么本身。所以在55文就讲到基督是如何为我们代祷的。和基督为我们代祷在于，首先他以我们的性情希伯来书上常讲到我们有这样一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道成肉身他有我们的性情甚至哪怕复活以后，他的手他的肋旁仍然有钉痕，仍然有什么枪伤，那就说他仍然是伤痕什么累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需要主不断的医治我们需要不断的用彼此爱心的话语互相安慰互相医治同时我们在得蒙医治的过程中也不断的给别人带去什么医治所以说不管是牧者还是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扶伤的医治者昨天晚上靠着主的恩典，我去和师母服侍一个人都是大名鼎鼎但是被性侵几十年还不能够释怀基本上处于一种抑郁基本上处于一种非常的状态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他也是受洗的也是信主的，我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心中还是大有安慰和什么还盼望看这样一个外表世界文化看很光鲜的每个人别人看来我们都是很光鲜的很亮丽的，但是心中的苦处，心中的挣扎心里那种伤痕谁能够抚慰呢？谁能够医治呢？但是当我们真正信主的时候当我们进入神的圣所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有最好的伴侣我们就有最好的辅导，我们要有最好的医生。 所以说他以我们的性情始终不渝地出现在天父面前啊，因着他在地上顺服于献祭的功劳啊，耶稣基督不是随随便便地做我们的救主啊，他本身是付出了他自己生命的什么爱戴啊，他作为我们的赎罪祭啊，作为我们的挽回祭啊，亲自用他的宝血来买赎了我们。弟兄姊妹，你看世上的宗教啊，无非我是大彻大悟啊，无非我是上帝向我说话啊，然后就开宗立派啊，然后就创立了宗教。这些教主哪一个教主他是上帝，他是完全的人呢？啊，更有哪一个教主，更有一个哪一个宗教的所谓的创立者啊，所谓的神灵，哎，确确实实道成了什么肉身，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什么哎中间，大灾近前的奥秘，上帝成了什么哎肉身。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代祷者，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因着他在地上的顺服与献祭的功劳，宣告他的旨意啊，是要把他的功劳应用到所有的信徒身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靠个人的功劳，不是靠家庭、教会、国家、民族，更不是靠任何政党啊！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得蒙保守，唯独的完全的在于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啊救赎之功啊！并且圣经讲，耶稣基督回击一切对他们的控告啊，请大家翻到在罗马书第八章。弟兄姊妹啊，人在世上啊，甚至包括我们在服事中啊，常常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啊，但是最大的声音就是来自魔鬼在我们良心中的啊控告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今天早晨啊，我来准备侍奉啊，还有人发信息，哎呀，王志勇牧师已经离经叛道了啊，他不相信圣经的权威了啊，他搞佛教了、印度教了、三教合一了、大混合了，他不信圣经，不信基督了。哎呀，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些攻击之中，那我们寸步什么哎难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罗马书第八章啊，第八章的啊，第33节说，谁能够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什么祈求的。底下当然讲得更深切，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讲到没有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啊！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啊，耶稣啊，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回击一切对他们的控告啊，就像我们知道现在啊，如果是中美的紧张啊，俄罗斯的关系啊，最高精尖的武器是什么武器啊？太空武器啊，你一切的导弹，一切的问题，太空拦截啊，太空啊，一看就清清楚楚啊，不管你是在海里啊，不管你在地上啊，你在其他空间啊，如果谁掌握了制空权啊，谁就掌握了战争的啊局势。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升上什么高天，坐在父上帝的什么啊右边啊，所以我们需要更深刻的啊，更深切的啊体会到啊。我们这样讲，他说为他们打成良心的平安，尽管他们天天有失败之处啊。冯明成牧师被上帝重用啊，就听到他讲啊，他说王牧师或者说弟兄姊妹啊，哪怕我们定制行善，哪怕我们说今天不要撒谎，不要软弱，不要挣扎啊，然后晚上一数算，哇，哎呦，这还不行，那还不行啊，一看那若有人在一条上犯了律法，就等于犯了什么哎重条。所以靠我们自己所谓的立功立德立言，那根本在上帝面前站立不住。那也就是圣经上讲的，我们所谓的善行在上帝面前也不过是污秽的什么衣裳啊，不能够这样我们犯罪的玷污和羞辱。 所以说这样讲，尽管他们天天有失败之处，仍使他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啊，并使他们本人和服侍啊都蒙悦纳。所以我们最后读一段啊，在希伯来书啊第四章啊14到16节啊，接受长老刚刚给大家讲完希伯来书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反复的思考啊，希伯来书啊真的是大有安慰的。在希伯来书四章的14节到16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天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为要得连续啊，蒙恩惠，做随时的哎帮助。所以弟兄姊妹啊，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啊，传道啊，宣教的秘诀啊，都是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啊，来到主的施恩什么宝座面前啊，得恩惠，得连续，得随时的帮助啊。这样我就给大家简单分享完基督是啊如何为我们带到的啊，他在天上啊，因着他道成肉身为我们所做成的救赎之功啊，他为我们带到啊，使我们胜过仇敌一切的攻击啊，使我们胜过仇敌一切的网线，然后使我们每个人，虽然我们自己仍然不配，仍然大有瑕疵啊，仍然软弱挣扎啊，但是我们不是靠自己啊，我们那是靠着呢啊，救我们的主就能够得胜什么有余。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5章31节到33节，在新约圣经啊，以弗所书第5章31到33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这样的经文，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啊，如同爱自己一样啊，妻子也当敬重啊她的丈夫。所以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啊，从22节啊到33节啊，其实整个上下文讲的都是夫妻的什么哎关系。但是在他讲夫妻关系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很突兀的说，这是极大的奥秘 ,but,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使徒保罗在关于夫妻关系的陈述中，按耐不住的讲出更深刻的内涵啊，丈夫爱自己的妻子啊，妻子敬重自己的丈夫啊，丈夫爱妻子，甚至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什么爱舍命。所以最深刻的夫妻的关系并不是靠我们自己啊修炼啊，自己学习，这些方面当然也很重要啊。最深洁的夫妻关系反倒放弃了夫妻关系啊，或者是把我们的夫妻关系带入基督和教会的什么哎关系之中啊，带入那种联合，那种契合啊，甚至保罗这儿讲的说，这是极大的什么奥秘啊。但是保罗也没有展开，为什么呢？和弟兄姊妹啊，信仰上的经历，信仰上的实际，都不是言语能够说明的啊。这儿有一罐蜂蜜，如果你从来没有喝过蜂蜜，尝过蜂蜜的味道，不管给你用语言描述多少，中文、英文呀、阿拉伯文，不管用文章描述多少，都不能够使你尝到蜂蜜的什么味道。 啊，所以说最深的知识啊，最深的信仰，都需要我们个人什么体验的。但是无论如何，使徒保罗就在这段经文中啊，用夫妻关系啊，这种啊，当时二人啊，赤身露体啊，并不是嘛，哎，羞耻啊，就用这种至深至密的关系啊，来象征啊，来表达啊，来指向啊，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小弟兄姊妹啊，今天的讲道我们不仅仅是围绕这节经文啊，我们是从这节经文开始啊，希望给大家分享传道啊与极大的奥秘啊。讲到传道与传福音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如果细分了，我们不仅传福音，我们还要讲律法啊，我们不仅要讲新约圣经，我们还要讲旧约圣经。我们不仅要讲耶稣基督的教训，但是耶稣基督也讲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如果他们连摩西的话都不听，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什么哎，不听劝。所以我们就给大家讲到传道与福音啊，然后在以弗所书著名的上帝旨意的奥秘是什么啊，基督福音的奥秘到底是什么，上帝对整个世界历史是怎么安排的啊？上帝的旨意，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的安排，最终落实的聚焦点是什么？极大的奥秘，也就是说一千算一万，最终一切奥秘，一切福音，一切侍奉的聚焦点，就是基督和教会的什么哎关系，就是我们每个人与基督的生命的连结和契合。有了这个连结和契合，你心里就有满足啊，你就能够传讲生命什么哎知道啊。没有这种生命的位格的内在的连结和契合啊，不管我们多少奥秘，不管我们有多少高言大志啊，最后传讲的啊都是字句了啊，都是理论了啊，都有它相应的功用啊，但并不是至关啊重要的。我们也会有一些啊反思啊，从而明白上帝对整个世界历史的计划是什么啊，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世界历史上到底有什么影响啊，为什么我们有宣教主啊，为什么很多人撇家舍业啊，远渡重洋啊，要把福音啊传到地极啊，这个教会在上帝的安排中到底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啊。那关键的关键是我们自己是否经历到了与基督联合的那种生命的奥秘和甘甜。小弟兄姊妹啊，当初如果没有清教徒跨海越洋，弟兄姊妹，清教徒们其实如果从今天的条件来讲，如果他们为了改善生活的话，不需要到美国来啊，因为当初那些清教徒们很多都是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以上的啊，你没有中产阶级以上，你买不起这样一个什么船票的啊。那个时候跨海越洋不是一般的、啊、从这个华盛顿到中国的那个船票的，那个船一下子就半年的啊，那个船票是非常昂贵的。所以说他们如果是享受生活的安逸，他们根本不需要到美洲这个蛮荒大陆来，而且他们到美洲来以后长期啊，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平均寿命都三十多岁的。那今天我们一不小心平均都七十多岁八十多岁啊，所以他们来这里不是来享受的，不是来做梦的。所以为什么叫 founding fathers， founding fathers 有的是我们翻译成是建国之父，不是这样啊。你要读这个清教徒的神学，尤其是读政治哲学，清教徒或者美国的建国者们，他不想把执政官变成父亲的品格啊，不是说国父，没有这个概念啊，他是说执政官本身也是有限有罪的人，所以我们设定宪法，设立三权制衡啊，我们设立选举啊，都是为了约束，都是为了把执政掌权的关在什么笼子里的啊。所以 founding father 是我们怎么翻译的，缔造者啊，而不是一般的父亲的意思，是缔造者。所以说如果没有当初清教徒跨海越洋啊，来今天美洲宣教，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啊。同时托克维尔就讲到，就说宣教士就本身就是基督教文明的传播者 如果没有基督教文明的传播，那今天我们在座的中国人，男的我们应当是什么？后边有个什么？后边有个辫子。然后我们看女的要三寸什么？哎，今年的。所以就看到包括我们自己这个身份的改变，甚至我们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都是因着上帝施恩，借着耶稣基督，借着教会本身，借着宣教士，用他的生命来传播真理，传播生命，本身。好，我们祷告，求主使我们，更加明白。天父上帝，求你使我们明白你旨意的奥秘，明白耶稣基督福音的奥秘，明白你自己在历史中安排的奥秘，这样就让我们不仅是参与你的事工，参与你的计划，参与你的安排，更是在基督里与你的性情有份，使你自己住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够住在你里边，使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使我们教会本身，我们每个基督徒本身也都能够成为一个洁净的荣耀的圣殿，不仅是我们每个人，包括教会这个群体，更是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主，求你使我们得见你自己的大恩大爱，使我们得见你自己的膀臂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做雕琢的工作，解开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昧人通达。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小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传道的时候，传道与福音其实韩愈在著名的诗说中就讲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什么解惑三人行必有我师师父领进门，修行什么在个人所以这个真理的传递，文明的传递，文化的传递，宗教的传递，都需要有师承，都需要有老师这个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但是关键是我们圣经中讲的传道耶稣基督、使徒保罗他们道成肉身这个肉身正道到底这个道本身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在哥罗西书1:25使徒保罗说，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到教会的执事，要把上帝的道理传的什么全备今天对我们传道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不仅要传道，我们不仅要传扬真道，而是我们要竭力把真道传讲的什么全备为什么我们在我们主恩教会的宣教的事工中，那我们首先支持的是我们宗派的改革宗信仰的其实是一般的基要派福音派信仰的然后在各种各样的练习各种各样的连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宗派或者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就像我们 PC 的我们的县 Constitution 上写着，那我们所传的不是一部分道理，我们所传的是 The System of Truth， 就是说真理的体系，真理的系统，既包括旧约圣经，也包括新约圣经，既包括律法，也包括福音既包括这世界非我家，同时又包括这是天父世界能够把这看似矛盾的 paradoxical， 看似反合的，看似吊诡的，看似似是而非的两极化的真理都能够融合在这个真理体系中。和弟兄姊妹，一个伟大的哲学体系，伟大的真理体系的核心标记就是把两个看似相反的真理都能够融合在一体什么之中，就像电池一样，有正极还有什么负极，如果单单只有一极，这就不叫电池。所以说我们既要讲上帝的主权，也要讲个人的什么责任所以我们既要传讲 啊，既要这个神的律法啊，我们要讲解神的什么哎福音，这些都是两极啊，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当我们讲到传道的时候啊，林世新牧师啊，他在一篇文章中有很多很多的反思。他说19至20世纪啊，我们叫这个 revivalism 啊，复兴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啊，恰恰是系统教育的传讲越来越受到忽视啊，所以说在19世纪之前，特别是越南的爱德华兹，他本身是清教徒王子啊，他本身你看他讲到最有震撼的一篇，讲到和罪人在上帝的什么手中，他是讲预定论的，他是讲上帝的审判的，但是那么严肃，那么可怕，那么沉重，今天很多传道士不愿意讲的信息，哎，他讲，但是上帝却使用啊，带来了什么哎福音，啊，但是后来慢慢就受一些人本主义的影响，啊，就像我一些啊传道的朋友就讲，说志勇啊，我在传福音就说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哈利路亚，这就是他基本的信息。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把丰富的上帝长阔高深的道理 reduce, simplify, 我们就约化简化成一些人喜欢的口号的形式。所以啊，林奇新牧师讲的说，教会要放弃一些宗教改革以来公认的教义，比如说亚当的罪怎么归算在全人类身上啊，人都是罪人啊，完全被罪玷污，要么我们认为教义不重要，重要的是广传福音啊，所以在福音派里有这么一句话说 Doctrine divides, Christ unites, 就说教义使人什么分离啊，基督使人什么联合。所以你看现在你参加很多福音大会，特别是拆传大会，基本上大家都说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但是到底你要传的福音是什么，就很少人细究了啊，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所以这样理解和定义传福音，那是把福音约化为一种最低的共同点 lowest 的 common denominator。 所以福音的内容和本意不仅包括耶稣爱你啊，你若接受他为你的救主，就可以得生命，永远的生命与福乐。我们要向世人传讲和做见证的还有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啊。有一次袁玉长老祷告啊，神也奇妙的震动我，上帝借公义掌权，哇！怎么上帝借公义掌权呀？哦，原来公义是上帝宝座的什么根基的？原来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祷告的时候，和审判权力的上帝岂不行公义吗？原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是什么呢？审判死人什么活人 ？Justice be done 啊，公义得到伸张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人的败坏和上帝的愤怒。啊，十字架救恩的功效，人切实的认罪悔改，按照神的心意彻底的更新自己的必要性和经过性，啊，这些不能只在人为这得到福乐而接受耶稣以后再告诉人，他们本身就是福音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12月份继续有受洗班啊，继续有加入会员班，在我们设计的啊基要的课程中，我们都会讲到上帝造人的美好啊，人堕落导致的凄惨啊，导致的悖逆啊，导致的上帝的愤怒，然后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啊、真正认罪什么哎悔改啊，这些全备的福音基要的真道啊，是不能够啊不讲的。好，弟兄姊妹，我们要传道啊，我们要传福音啊，传福音大而言之，整个圣经都是福音，上帝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而言之，或者更细而言之，哎，圣经既有律法，也有什么？哎，福音。啊，最近我们读书会在学习布雷克的理所当然的侍奉。那布雷克说一句话，哎呦，我就感到很震惊。啊，因为我们学习神的真道啊，总是又不断的被更新、被光照更深入的。那布雷克讲，他说礼仪律就是福音。我说礼仪律就是福音？是啊，看那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挽回祭。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赎罪祭，耶稣基督被挂在什么木头上，这些其实耶稣基督流出宝血涂抹我们的什么罪，这些都是和礼仪律的预表直接什么相关的。 如果没有礼仪律，如果没有除非是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没有这样的规定，没有献祭的规定，没有用完美的羔羊献祭的规定，那耶稣基督怎么会成为我们赎罪的羔羊呢？哇，所以布雷克讲的真的是非常的深刻。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旨意的奥秘。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到第十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的首领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是搞革命恐怖主义的，为了革命，为了建立新社会，杀了很多人，最后自己也会被推上断头台了。他不信上帝，但是他熟悉基督教，他就说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那么多人的罪，我们人流人这么多的血，却积累更多的什么罪。这话很深刻很深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借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是按照他丰富的恩典就像刚才我们唱的奇异 Amazing Grace， 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重重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上帝的计划，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小弟兄姊妹，我们传道，我们的福音不是要知道一些 blind follower 不是 blind faith 不是盲目的信仰不是盲目的跟随那是真正认识神，真正明白神的旨意，这样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侍奉都是明明白白，都是甘心什么乐意。好，底下就讲，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什么一。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旨意的奥秘不是说要毁灭这个世界，上帝旨意的奥秘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有他的时间今天很多人一说瘟疫一到这个1999年，好像到了千禧年的什么世纪末就有很多人大肆的传讲，哎呀，世界要随时毁灭了，耶稣基督会随时再来了。我说你不要这么讲，为什么呢？上帝有他预定的什么美意，耶稣基督的再来既不会早也不会什么晚，乃至在日期什么满足的时候，虽然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不管是天上的圣徒蒙保守的天使还是地下的圣徒也包括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什么与一的当然不知不觉我们现在都讲的是同归于尽的这种说法是来自基要主义。我们知道目的芝加哥有一个著名的目的大教堂我们首先承认目的是上帝众的仆人，但是上帝每个众的仆人他都有他时代的信息，都有他时代的局限性。所以目的有一个名言，他说我把整个世界视为一艘破船 as a wreckage vessel， 上帝赐给我一个救生舟，并且对我说，目的尽你所能去救人吧。谁物哦有看这就是拯救什么灵魂。所以受这种穆迪这种基要派的影响，基要主义坚持基要真理拯救灵魂是好的，但是他们对世界对文化对政治是一种消极的悲观的失败的，不愿碰，他们不愿碰政治，他们不愿碰文化，他们不愿碰娱乐业，所以他们就是本来基督教在美国是主流文化，是支柱性的真理的注视和根基的。我们从哈佛大学撤退，我们从好莱坞撤退，我们从国会山撤退，我们从生意撤退，我们认为只要守住教会，只要教会能够宣教，只要能够走进灵魂就可以了。所以美国为什么从基督教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世俗化的相对化的，为什么最高大法院的大法官只能够选举犹太人，有的犹太人是不信主的最多然后再选一些天主教的教徒，基督教新教的人连一个大法官都会选不出来的。那为什么当初清教徒立国，基督教新教立国的，那美国一立国的时候和犹太人有什么关系？那美国一立国的时候天主教的势力影响也是微衰，少至什么又少，这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当我们新教我们越来越反制越来越反律的时候， 我们培养不出一个真正的德高望重、经得住审问、经得住考验的大法官都培养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认为今天美国的时代、美国教会是一个黄金的时期。我们确确实实应当真正的认罪什么？悔改。所以国内我们就知道尼托生也直接继承这种破船论。你看到那么尼托生的我们基督徒的看法，认为世界这条船没有用了，太破旧了，就是救上来也不过是破木头烂钢铁，机器也是废物，没有一处中用的，所以只救人不管船。他说的这句话很精粹的，只救人不管船。我们只拯救灵魂，只让人信主，只给人受洗，最多是加入教会，至于基督教学校怎么样不管啊，男女关系怎么样不管，政治关系怎么样不管，选举怎么样不管啊，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自由市场经济不管啊，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只救人不管船，把人救上来船不要他了，而且我们的船都要另造一条新船，是全新的，那是我们要的新船，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那我们是要新船，但是这个新船不是全新的，这个新船是什么？更新的。所以在启示录上讲，我讲一切都什么？更新了。而不知不觉我们就把圣经中的更新变成了全新，把圣经中的同归于一变成了世界的灭亡和同归于什么？尽。所以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分析说，这种巴不得宇宙消亡的想法，乃是和马基安或者说 Gnostic 灵智主义异端的一大特征啊，就是他们认为这个身体是灵魂的牢笼啊，世界是人的牢笼，所以真正的得救就是信耶稣什么升天堂啊，和早早脱离这个世界，早早被提什么升天啊，这不知不觉更多具有民间宗教的什么色彩。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我们传道，我们信主，要知道上帝对整个世界的计划，最起码你要明白，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什么一，你千万不要变成同归于什么尽。好，然后我们看第二点，当我们讲到基督福音的奥秘啊，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二节到第六节说，量杯你们曾听见上帝赐恩给我啊，将关切你们的职分啊托付我。说弟兄姊妹啊，这个传道的这个宣教的职分啊，是关乎人的灵魂的。而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也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这福音的奥秘和基督的奥秘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基督福音的什么奥秘。然后使徒保罗说，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见到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不是借着大学洗脑的啊，不是借着太空武器的，不是借着美国宪法，不是借着民运的，那是借着福音，借着福音，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什么应许。小弟兄姊妹，昨天我服侍的那位姊妹啊，就是被一位所谓的啊非常著名的啊民运领袖啊这个枪奸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你好像为所有的人争人权，但是一个小小的女子，甚至生了女儿你都公开不认的，你那个为人争人权到底在哪里呢？当然并不是说人完全了才能够去做点有益的事情啊，我们就事论事。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仅仅是做一个职业革命家，仅仅是搞这搞那，但是最后我们的心里没有主，心中没有悔改，那么我们的幽暗是何其大呢？所以在这儿显明，要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和弟兄姊妹，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就是纳撒勒人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就是受膏者啊！犹太人在等待弥赛亚的到来啊！中国人也在盼望，盼星星，盼月亮啊！中国出来一个什么大救星啊！都在等待一位啊奉天承运的什么受膏者。但是如果我们认贼作父， 如果我们不承认打死了的人，这位道成肉身在马槽出生的这位婴孩，啊，这位传道授业为我们死，为我们生，为我们升天的这位那撒勒人耶稣是基督，那么你也会等待另外一位基督，甚至你相信另外的人是你的什么大救星，对他顶礼什么膜拜，那就是误入什么歧途了，非常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有很多的资料显20世纪就是一个弥赛亚混乱的世纪，德国认为希特勒就是德国民族的什么救世主，俄罗斯认为斯大林就是什么救世主，那我们中国大陆，那我们就认为毛泽东他就是什么大救星。所以说20世纪我们表面上我们不要信基督教，不要信基督教，不要信受膏者，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信一位什么所谓的奉天承运历史规律中注定的做王的拯救世界拯救中国拯救欧洲的，所以基督这个救世主的概念你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保罗竭力向人证明那撒勒人耶稣是基督，而且那撒勒人耶稣他不是一般的受膏者啊，先知既是君王啊，甚至外邦的君王居如是啊，都是弥赛亚，都是受膏者。所以基督亚那撒勒人耶稣不光是受膏者，不光是基督，不光是弥赛亚，他是非同一般的受膏者。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就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独生子就是指耶稣基督，他作为子，他作为上帝的儿子，是独一无二的独尊的独特的不可取代的地位。在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五节讲的，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弟兄姊妹，今天美国所谓的黑人问题啊，亚裔问题啊，这个拉丁诺啊，拉美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越是盯着弥族问题的，当然弥族肯定有问题啊，任何人夫妻有问题，男女有问题，工作有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受到罪的污染。但是如果你仅仅盯到弥族的问题，却不盯向耶稣基督乃是在他里面，不管是为主的为奴的，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在基督里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盟什么应许，是耶稣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什么墙。和弟兄姊妹，将来中国大变局，那关键不是中美关系啊，关键是西藏会不会有藏毒，新疆会不会有疆毒，蒙古会不会有蒙毒啊，台湾会不会有台独，香港会不会有港独，所以都是弥族问题的啊。但是怎么化解弥族问题呢？我们既不要拆毁，既不要否认啊别人有适当的自觉的权利，个人的自觉，民族的自觉，但是我们又要珍惜和平的相对统一的什么局面，这些方面是两极的。到底我们怎么出啊？这些方面我们需要谦卑，需要认罪悔改，但是我们要知道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是耶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什么墙。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讲的信息更深一点，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光要中华民族要福音化，那福音，我们传福音能不能塑造新的民族？你比如像这个穆斯林，你说穆斯林是黑人啊白人啊什么族啊，他这个宗教信仰本身就塑造了一个民族，穆斯林。我们基督徒就应当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什么子民。上帝呼召我们，就像我们主恩教会，不管是白人，不管是黄人，不管是黑人，各族各方，我们都在基督里成为什么一家人，一个 new family， 一个 new nation， 一个 new people， 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基督福音的奥秘就是唯独耶稣基督，他关涉到全世界最大的政治，他不光是个人得救，他是民族和解，而且他最重要借着圣灵把整个世界得到什么更新的。我们仅仅强调民族的问题解决不了，仅仅强调世界的问题解决不了，仅仅强调一个人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你不要说解决别人的问题，你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啊！解决不了就说明我们要山穷水尽， 我们立功立德立言都不足以拯救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信靠上帝，所以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发自内心的认同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第三点，弟兄姊妹，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八到十一节啊，使徒保罗继续，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而这是照上帝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啊，这个地方就在原文中就讲到上帝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我们就啊整齐为就说安排的奥秘啊，这 mystery of economy 啊 ，economy 有经营啊，就会说翻成经纶或者是计划，就是上帝的计划它怎么实现，怎么落实啊？哎，上帝你想做成这个事，天上地下都同归于一，同过福音，但是怎么同归于一啊？怎么传福音啊？怎么安排的？借着教会。接下来我们再看，所以靠着主的恩典，甚至我们在宣教中啊，我们支持的宣教士啊，都要相对的要有神学的背景啊，要有教会的背景。如果你自己没有神学的装备，那你怎么教导人啊？如果你自己就没有一个教会的归属、宗派的归属，你带人信主了，带到哪里去啊？啊，虽然这些方面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主恩教会历年以来还是有一个相对可靠的 accountability 啊，这个问责责任体系的。所以说，传道关键是要得蒙神的恩典啊，要传讲基督那测不透的什么，哎，丰富。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点上来讲，传道本身是 impossible， 就传道本身啊是没有果效的。所以以赛亚就讲，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那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什么器皿。所以我们衡量传道士的工作的时候，不是说哎呀山呼海用啊，不是说这个一人站立啊，然后万人欢呼，那么多人信主，那么大的运动，那么大的潮流，不是啊。有的传道人可能是一生啊在那辛苦的传道，但是果子没有出现啊。有的传道人他播种了，有的人就什么哎收获了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啊都是一个良心的工作啊，最终说明我们不过是器皿，我们不过是管道啊，并不是传道人宣教士能够拯救灵魂。我们是器皿，我们是什么仆人，我们要做我们当做的什么哎工作啊，上帝啊寻求上帝的啊祝福。然后我们看到目的使众人都明白上帝的奥秘是如何什么安排的。所以这个传道的工作啊就像讲解地图一样。但是如果这传道人本身没有蒙恩，没有到那地方去过，那传讲地图的时候比着葫芦画瓢，纸上什么谈兵，他都没有深切的体会。而且你传道人跟人讲解地图，关键不是把人吸引到传道人面前，也关键是不是把人吸引到地图面前，关键是带领人按照地图能够去寻访探友啊，能够去到了美好的什么乐园，能够到上帝的什么面前啊。所以这些方面你就看到约翰福音，有的时候啊，包括我自己啊，我们作为传道人很失败的地方就是啊，把别人引到我们自己面前了啊，有的很失败的时候吧啊，把别人哦，天天读圣经了啊，改革动神学了啊，但是却对上帝、对耶稣基督本身缺乏生命的什么哎经历，然后就嘴仗打嘴仗啊，然后自举战啊，请大家翻到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章的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我给大家读，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啊，所以说耶稣行的神迹啊，甚至有一些耶稣的话语作为特殊启示，也不一定都记在圣经中了。但是三十一节讲，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不是信约翰，不是信保罗， 不是信国家，不是信教会，不是信神学，这些都是 means of grace， 都是恩典的管道，我们不要轻看，但是我们也不要偶像化。而淡记这些事是为了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生命的。而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得到生命本身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上帝的安排的奥秘中通过这个教会传讲真道讲解律法，讲解福音。好，我们看第四点。所以最后回到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中一个非常深刻的 personal intimate truth 位格化的非常亲密的一个真理，就是基督是教会的良人，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心腹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十九章第七到第九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整个世界历史，上帝要为耶稣基督预备一个什么心腹，上帝也要为心腹预备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完美的什么良人。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彼此一种相爱，一种契合。所以这样讲，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洗麻衣。这洗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我们自己要分别为圣。我们不仅要因信诚义，还要因信什么行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上帝真实的话。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要把真道传的全备的时候，我们要传讲教义神学 Dogmatic Theology， 到底圣经的启示是什么，到底怎样按正义分解真道所以弟兄姊妹，昨天我就服侍这个姊妹的时候，她说哎呀，我们女儿信主信得很虔诚但是在哪个地方就不知不觉到了一个 cult 就是有点邪的教会中去，后来一看不好就赶紧出来了然后他就说王牧师，你的信仰，你的教会是什么？我说我们是改革宗长老会的我们是有真理的什么传承的有的人在社会中特别没有宗没有派，只有耶稣最可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威斯比斯的信条，这个改革宗的信仰，借着这个正义解经，使我们更多的回到圣经，回到耶稣本身。所以说不仅我们要高举圣经，圣经绝对是无谬的，绝对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什么标准，但是问题在于如何按正义分解神的什么真道。如果你犹太人高举旧约圣经，那穆斯林高举旧新约圣经，那摩门教的人，我跟大家讲，他也认为是圣经是无谬的，但是他那个解释我们绝对不能够什么认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任性或者是我们在改革宗教会中，我们不是说崇拜改革宗教会本身我们认为改革宗教会的信经信条从使徒信经从十家诫命从主道文，这三大信仰的文件陈彪牧师称之为三大法宝，这不光是改革宗的，这是圣尔公职教会的什么信仰。所以我们又讲到密契神学密契神学我们现在很少讲但是基本上讲，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与主有约就是订婚。我们做门徒就是这就讲到说，心腹也自己预备什么好了，得穿洁白的什么细麻衣。你知道订婚和结婚之间是什么？是准备结婚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信主，但是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预备自己最终要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被请赴羔羊之什么婚宴这在这个灵修神学上就称之为成婚享受与基督同在密契那种甜蜜的 啊，当然在中间的准备的过程中，哎，我们要有道德神学，我们要有科学神学。道德神学所传的一句话，凡事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行。而然后科学神学所传的就是要攻克己身啊，要有明智，要有公义，要有勇敢，要有节制，家政、教政、国政、家国天下都要从攻克自身做起。所以说今天我们教会面对的问题啊，美国面对的问题，当然家庭了、教会了、国家了、美国制度啊，也都不是十全十美，肯定有它的问题。但是从哪个地方入手，从哪个地方解决呢？我们只能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从我自己开始，要是我的家庭，从我自己开始，要是我们的教会，从我自己开始，要是我们的国家，能够更加合乎、更加接近上帝的心意。好，我们就看啊，最后这几点的应用和反思。和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上帝对于整个世界历史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啊，是同归于一，还是同归于尽呢？是这个世界是修不得，也不需要修的破船，越毁灭越糟糕越好呢？还是耶稣基督只等到万物复兴，而最终的结局是我讲一切都什么更新了？如果我们发自内心的任性，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那我们就不能够放弃我们的婚姻，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我们的教会中出现问题就放弃我们的教会，我们也不能够因为美国，有的人讲，哎呀，投什么票，没有一个好人，我不投了。你不能这样，不是让你选举一个完全的人的，而是让你选举一个相对的合乎圣经、相对的合乎美国精神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既不要悲观，也不要乐观，要踏踏实实的、合乎中道的来尽我们自己当尽的责任。第二点，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于世界历史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也是一个沉重啊，有一个很好的弟兄就讲，就说志勇，我认为美国注定要完蛋了，很快就要完蛋了，这是速度上或缓或急的问题。我说你这句话是奉主名说的，还是上帝给你的感动？你认为美国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他说就是。我说你要慎重你要哭到骆驼穿过针眼，也是说富人进天国就像骆驼穿过什么针眼，不能。从人的角度讲，美国政治甚至我们教会甚至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够完全呢？怎么能够蒙神悦纳？在人是不能的，但是耶稣又怎么说？在上帝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所以在美国人本身，在美国的政党政治本身，那中国大陆有没有和平转型的希望啊？那台湾和中国大陆有没有和解和平相处的可能性啊？在人是不能的，在人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要靠主，在主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我们既要对自己有绝对的悲观主义，但是我们对于上帝要有绝对的乐观主义这些方面求主来带领我们第三点，当然在第二点我们就特别思考，在耶稣基督之外能不能解决种族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民族的问题所以说只有耶稣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什么墙，白人需要认罪悔改，黄人也需要认罪悔改黑人也需要认罪悔改，圣经讲和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跨宗派的会议有个黑人牧师很可爱，他说白人教会太坏了，我说怎么太坏了，我说你看他们画的耶稣画的都是白人，其实耶稣是黑人，我说我的心里都乐，我说好好其实我说按照我们改革中的教训，耶稣不，你不能够给耶稣画像的，耶稣没有留下照片的，耶稣留下的是他的圣言，耶稣是留下的是他的教会耶稣赐下他的是什么圣灵所以你把耶稣画成一个白人，黑人不高兴，把耶稣画成黑人白人，我们黄种人也不高兴，所以不要强调种族民族肤色，但是要尊重，要理解，要体恤，要帮助，要成全，要伸冤但是我们更要回到耶稣基督本身。第三点， 教会在上帝的安排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啊！我们如何看待教会？教会有真有假啊，真教会真的含金量也不同。那我们在这个教会中是如何定位呢？我们在这个教会中是读破口的呢，还是撕裂的？我们在这个教会中是我们自己做事呢，还是看到别人做事我们要挑出不足来的呢？你挑出不足来也是对的，也确确实实有不足，那肯定有问题。但是你到底是做补足破口的，你还是撕裂破口的？说弟兄姊妹，唯愿我们自己啊，在教会中不管是什么光景下，我们都找到效法耶稣基督的啊那种牺牲，那种奉献，那种补足，那种成全。第四点，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是否经历到与基督联合的那种奥秘和甘甜。所以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啊，今天我们读基督教要义觉得 dogmatic 啊，觉得教条化，非常僵实。但是其实啊，基督教要义它是基督徒敬虔学，它常用的字是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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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恩典恩典啊。然后有一个词它反复出现，叫 sweet sweet 就是甜蜜的。那么加尔文是一个律师的，加尔文是教义学的，他怎么会讲的那么 sweet 啊？这点我就有的弟兄姊妹啊，不光是我们教会的啊，有的时候帮助别的弟兄姊妹啊，王牧师你讲的对，但是缺乏一点那个 warmth and sweetness， 缺乏一点温馨啊，缺乏一点甜蜜。我说哇，你讲的太对了啊，求主施恩啊，不光要讲的正确啊，但是还要有那种温馨啊，还要有那种甜蜜。还要有那种温柔，还要有那种与主同在的馨香，这真的是不容易的，匪夷所思的，牧师做不到的，啊！但是靠主的恩典，仰望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是否有生命的经历啊？哎，我们是否有内室的祈祷啊？就像耶稣讲的，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你的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赤身裸体 ，I am。是我之所是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有怨言，主啊，我有软弱，主啊，我有挣扎，为什么你见不到你呢？啊，你要拯救我，你要向我施恩，要到几时呢？我等不下去了，我眼看时系为难。哎，我们要 honest to God。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进入至圣所，就像保罗讲的一样，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啊，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着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兄弟兄姊妹啊，最后我们用雅各的啊第一章一到四节来做我们的祷告啊，为要我们从这个啊生命的连结啊密切的关系中啊，用良人和心腹啊那种生命的交流，生命的密切的这种祷告啊，使我们自己更加渴慕尝到主恩的滋味啊，知道主是美善的。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各，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赞美你的爱情，盛世承载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主，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